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的家。今天晚上我的嘉宾是白灵。上文书咱们聊到了各种各样的白灵你的人生的感悟啊，这照说应该是往后说，但你人是像井喷一样，就都给大家都倒出来了，非常 it's beautiful 啊。对，那我现在呢还是要顺着这个时间啊往回倒。你是什么？咱这样吧，咱这个前面不说啊，我知道你在部队里当过演员，
对，嗯，对，我当过三年的文艺兵，我会弹琵琶、拉小提琴、
哦、
唱歌、
okay,
跳舞。
Okay.Okay.
所以呢部队完了以后呢，我就考进了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在成都，那么就开始演话剧。
哦，
就是当时我演的一部就很有名的一部叫，应该说在美国就叫百老汇剧这样的音乐剧吧，就是又唱又跳，是一出那个童话剧。我是主演，我演的是一个小男孩弹着乐琴在山里面，他有一只老虎斗地主。就说我呢弹着琴带着我的老虎去调戏地主，去帮助就是山寨里的人吧，就是非常一个这么一个舞台剧，又唱又跳，每天下来全身湿透了。演一个小男孩，
你演的时候你觉得你觉得投入吗？你觉得你有感觉非常得其所在，你觉得这就是我将来要做的事情，还是说只是一个任务？那时候还是说你对那个角色不是那么理解，不那么透？
我不是一个逻辑思维的人，我不会去想那么多。
Okay.
像大家在美国，大家会问五年以后你做什么，十年以后你做什么。对我来说，如果我知道我五年以后要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那没有意思了。我是想一步一步的让我，所以算命这些都不要去，因为大家算什么算啊？你都知道你的命了，你还活着干嘛？对不对？
嗯，
我是喜欢一步一步的去探索，这是真正的生命，一步一步去走。那么就说我那个到演那个舞台剧是一种尝试嘛，我没演过又唱又跳的哈，
对，
我觉得好玩。
嗯，
那个时候呢坐着火车啊，去到处去演，全国各地去演。我很喜欢中国的那种火车的生活，有时候坐一天两夜到宝鸡了，到那儿买个鸡上来打牌吃啊，就非常非常愉快的生活。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了，因为那个时候那种群体的这个东西是很温暖的，
嗯，
包括在部队。
嗯，
那么演了以后我们就选上了六一儿童节，那是个儿童剧嘛，就到北京去汇演。
嗯，
那么汇演的时候呢，就有导演在选演员，电影选演员，那个是西安厂的滕文骥的第一部电影叫海滩。
哦，
那么那个我在我的，你到我的微博我都有一些连接可以看到电影。那么就是
是不是圆圆演的男主角呢？不是，男演员
是魏宗万、刘威、
okay.
和最早刘威那个角色是王志文演的，最后王志文被辞掉了，换的刘威。
OK OK
和什么高肖雄，
肖雄女的是吧？
张光北不是刘威，张光北那是胡光，那是另外一部电影。
OK
就是
okay.
那是刘威和我主演的。
OK
那么就是这部电影呢，就在他们听说有一个成都的一个儿童剧演员，有20多名年轻漂亮，都是18、19岁、20，就是全是年轻的女孩。她要找一个南方的女孩来演一个女主角。
嗯，
那么就来看我们的戏。我们那个20多个全是很嫩很鲜的这么南方的女孩哈。
嗯，
那么那个副导演叫翁路明，他就看上我了，偷偷的跑来联系我，就是要我去演，要什么？但是我是那个戏的女主角哈，他就非要我。然后最后我回去就把我飞到，从成都飞到西安去试镜。
嗯，
就跟红色角也是三个人，最后的三个人再试，也是全国几千几万名的选。
哇、
哦！那么到了西安，滕文骥那样去选，然后去试镜。
大导演，滕文骥大导演。嗯，
对呀、啊，滕文骥，我希望他还身体健康。
嗯，
他的儿子什么？
滕华涛
也是大导演。滕
华涛大导演，对，嗯，
对。那么我记得就做了一个小品，当然我现在还记得，就是说给我们一个过，就是擦肩而过，就是我和这个导演擦肩而过。
Okay.
他呢是发现我的导演，那么在我成名以后看见他，我是什么一个表情，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品我还记得。
哇、wow. ！
那么就是 他让我们做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把他忘了。谭文骥导演如果谁把这个消息传给他，我永远都感恩他，他是我的
恩人，
怎么说呢，
伯乐、嗯哼，
上银幕的首部银幕处女作的导演。所以呢当时就是带了好几个演，我们一直试镜，最后我成功了嘛，但是我们的剧院，四川人民剧剧院不放我，因为我是主演，
对啊，
我要走了没人演了哈。所以当时是我妈妈带我带到宣传部，因为我妈妈在那还小有名气，宣传部是那个叫李正啊，叫什么，那宣传部长同意的，他给我们剧院打电话说你放白灵。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得到的电影工资是剧院得80%，我只有20%，
那不错了，好多都是10%。这样哈，我俩还得见广告啊。这个虽然说11点钟以后广告少，但是还是有广告。但是呢，千万不要走开，各位听众，这个白灵正讲到正有意思的时候。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野猫子家》。我今天访谈的嘉宾是白灵，演员白灵。也是我的好朋友。那白灵，咱们刚才广告之前讲到说，滕文骥导演让你演《海滩》，但是四川省歌舞剧院不放，然后最后是你妈妈，等于是说白了是动用了关系，然后
宣传部
说，因为我相信啊，大领导还是看得远。这个白灵如果说演个电影，那个影响对于四川人民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是吧？
对呀、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当时演那个电影的时候，滕文骥就觉得，他说你怎么那么自然，好像没有在表演，你好像你都知道一样。
哇，
就是像中国说的那种传统，大家都听过，就真听真看真感觉嘛。
嗯哼，
这就是所谓就是你在那个瞬间的感受，直接的感受，就是其实我觉得演员哈真的是要真诚。我觉得一个人吧，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直爽非常真诚的人，我的表演永远是真诚的，那么他永远会打动人。如果你的人太圆滑了，太世故了，你表演肯定不会太好。
但是这么说哈，白灵这样哈，我们就探讨一下，就稍微用2分钟探讨一下表演艺术哈。他有的人呢，他的天性，我不知道这多大程度是文化的原因，多大程度是人到了一定程度就天性如此，他就是打不开。而且呢，像比方说有些这个歌唱家，他唱那个方式啊，就是憋着嗓子，但他也能够唱的，哎，让人觉得哎，他这人也反正也是小有名气，是吧？但是这有人呢，他天生他就憋不住。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我看到的是非常的少之又少，因为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顾虑，而且呢，这个顾虑呢，也可能是跟我们的祖先，就是什么，比如几十万年以前，为了这个，好像比你得小心点，不然的话，什么狼来了、老虎来了，所以这个天生人这个焦虑和顾虑啊，好像是与生俱来的。那我就不能确定。你说的这个放开是不是能够所有人都能够做到？当然你刚才你刚才也讲，你说
我打断你一下，不是放开，真的任何事情的成功，它都需要一颗单纯的心。真的，这个是个本质。你有了你的单纯，你会执着；有了你的执着，你会去探究它的本质，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纯洁的东西，是一个不是为了利益来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任何事情的成功，任何人的成功，我觉得跟他的本质有关。就是你一定要是个非常单纯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吧，你看我不好意思，我是不读书、不看报，我的电视摆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打开，我不看电视，我喜欢真实的生活。我不看电视的，所以现在什么流行文化，虽然我在网上，比如说我要你大家去白灵的那个 Instagram I am 白灵，大家 follow 我，跟着我 I am 白灵和 Real 白灵 Twitter 和有中国微博哈。我虽然要发，我把它当作我的日记，但是我不看，我很少去刷去看的。所以我是个非常简单，我越来越简单，我就是每天简单，有的时候不工作我打开窗子去看，但是我每天就是说每天都是我的生日，我打开窗帘，哎呀，今天出太阳下雨，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出去就玩就蹦蹦跳跳，我真的像个孩子。我觉得这一点单纯吧，你像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是谁跟我说我的名字特别有意思，白哈，你看白 是汉字里面最简单的一个字，白，对不对？它的意义是 white, pure,
对
simple, 就是
纯洁
白或者是简单、
嗯、
干净、
嗯、
对不对、
嗯嗯、
林字的繁体你知道吗？有人给我分析林字的繁体像莎士比亚的 Macbeth, 就是三个女巫在大雷雨下熬汤、
哦、
那是林字，看见没有？
哦，
那个意思就是说灵魂的世界是复杂的，就是白里有的通的，那么我的本质是白，颜色是简单的。
嗯哼，
当你做简单了以后，你容易融入进，比如说表演，你很容易进戏，因为你没有顾虑，你没有想那么多、
嗯、
所以你的直觉会带你到那儿。但是你真要做成大师，你要又有智慧，那么就是灵，因为它是通宇宙的，你所有的智慧全在那里。我像一个电脑去 download 的，我不需要存东西，我就当直接 download, 直接下载。
所以我问你，比方说你要下一部片，你要跟咱们挑一个德尼罗合作了哈，你不会去调他的片子看看他这人表演是什么样子？你平常你看不看别人？从来不看，
从来不看，从来。他好不好？
嗯，
我是他好不好跟我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啊哈。嗯，
我可以跟木头演戏，我都同样的好。你知道吗？
因为你也不是唯一的人，因为据我很多人跟我说啊，说李安导演也是，他说我一看别人的戏，我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导了，呵呵，所以他不看别人的戏。
我不看，为什么？我不是不怕自己导，就是我是一个我的脑子如果是个电脑的话哈，它是新的电脑，永远是 update,
OK,
它永远是最新的，里面是空的，
嗯、
所以什么东西进来吧，都会对它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我看一个电影，一个很龌龊的表演，它会进入我的脑子、
嗯、
我不需要这种垃圾，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很挑选，在我的生活中我是非常挑选的。
嗯，
我不会一天到晚就烂酒与酒肉朋友乱七八糟都去交往。
嗯，
我会就是我凭我的直觉，我的 intuition
是在过滤，
直觉的感
觉在过滤，对。嗯，
不是不用过滤，你过滤你已经进去了、嗯、我就是一个直觉的磁场。
嗯哼，
就说我自然知道那个你要过滤，你已经进去，我根本不进去，我就感觉到他，我就会走另外一条路。
嗯，有意思。好，这样哈，我还白灵，我还得进广告，我还得进广告。你这广告是我是过滤不掉的。好，大家尽量不要走开啊！我是访谈的今天的嘉宾是白灵，那我们就接着讲白灵。这个刚才在广告之前，广告中间呢，我们聊了一下，我觉得这个讲的非常好。你咱们来广告之前说的是什么来着？都忘了。
你说广告是过滤不掉的。
啊，对，过滤，对对
对。
哎，
对了，我想跟大兴的所有朋友，你们现在在听的吧？有的可能要上班了，要去睡觉。
嗯。
那么祝你晚安。如果继续听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幸运的和你分享我的故事、我的时光、我们的时光。那么其实我呢，真的是任何访谈节目，我都希望我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个积极的鼓励吧，因为生活不容易哈，那就需要一些鼓励，一些正面的，一些积极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能启发你的，这是我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
嗯哼，嗯，是的。那这样啊，我们还是顺着时间走，所以呢，拍完了海滩，显然滕文骥导演对你的这个表演非常的认可。然后你是回到了四川话剧省话剧团了，你说省歌舞剧还是什么什么哈？你是什么单位？四川省啊，
四川人民艺术剧院。
哦，四川人艺。
四川人艺。
所以拍完戏之后，你就回到了四川人艺，你就以为不会再拍戏了，还是说，哎呦，这东西真好，我以后要做电影演员？是，
因为我喜欢，我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喜欢遇见新朋友、新事物，我喜欢新的东西。
是的，
新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所以电影呢，给我打开了这个视野，我可以遇到新的朋友、新的一种表演的一种程式、一种方法吧。电影我没见过哈，没学过，
嗯哼，
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很好奇，所以我就是一直在剧院也在主演也在拍戏的这个过程中来来回回总是这样的。
嗯 ，OK, 那海滩之后你又拍了个湖光，湖什么东西？
湖光就是跟那个 当时是第几代，第五代导演张君昭一块拍的吧。
okay,
OK， 他比如七个八个跟张艺谋陈凯歌他们都是一波的。
OK， yeah, 电视剧院
所以他拍的湖光 对, 对，那就是张光北和肖雄还有我主演的、当时你看现在王志文那么红，张光北的角色是王志文的，最后王志文导演觉得他不好把他辞掉了，换成张光北。
这也不能跟不能让王老师听见，咱俩偷偷说。
为什么不能听见？他现在大明星，他也不会在意的。
他不在乎呀。啊 ，OK， 那湖光之后，你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不是你拍了这两部电影之后，你就决定要到美国来了，闯好莱坞来了没有？
其实我当时吧，我都不记得哈。好像最近不久有人说那个时候在北影厂住的，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做的，说白灵那个时候就是风风火，他就说。说电影要去坎城，他什么坎城？我要得奥斯卡，我要去好莱坞。我说过这个吗？他当然，你的口气很大呀。我觉得其实当时好莱坞吸引我的，就是我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女人，他们的那些都那么美哈，就像仙女一样，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男人也男士那么的绅士，我就觉得好像不真实。而且他们说话永远也是因为中国的那个配音的电影都不对，就是哎 ，Where are you going？
对
对
对对对对，
你要去哪里呀、啊？我爱你，哎呀，就是很过分的。
对对对对对，
我说
很做作，
美国人真的是这么说话吗？对，我说美国人真的这么说话，而且我对世界，我是一个好奇的灵魂，所以我想去看世界。
对。
当时到美国，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觉得谢晋哈，我出国之前他要找我拍一部片子，那是正要我出国。他说：“白灵，你那么有才华的人，千万不要出国，你出国你就毁了，你永远演不了戏，你不可能在好莱坞成功。”这是他跟我说的。
哇哦！
你英文都不会，你什么都没有。这边当时我出国的时候，我是所有的女主角的片子，我的片约不太多了。我是这正风光的时候，说他你把这个放弃，到后来问你不像陈冲，你英文也不会，你学不了，你怎么可能？
这是谢晋跟你说的。
对，他跟我说的。对，谢晋跟我说的，他找我拍片，他一直很喜欢我。他说你怎么可能这样啊？我当时其实是真的不是，当然虽然我有那个野心哈、啊。但是我其实是更多的是好奇，我对外面的世界好奇，我对西方世界好奇，对他的文化，对我不知道的东西好奇，就是不单纯想到好莱坞当一个明星哈，我还没有那么直接的，就是这是我的，可能我的潜意识里面有，但是我是更多的像个孩子一样的好奇，所以我当时纽约大学电影系请我当的客座教授，因为我的电影《湖光》在那个莫斯科电影节，我当时跟到中国电影代表团去的莫斯科，我第一次出国代表中国的政府重影公司吧，去的，我主演的电影，那么和张俊昭所谓的电影局的人，那么。那个时候我遇到了那个就是北京电影学院那个纽约大学的那个校长吧，还是主管吧，不知道怎么叫，然后呢就看上我，然后就是帮我办来当访问学者，就是我来纽约的。
OK，但你又不懂英文，你访问就只能跟人说中文，
是什么呀？访问什么呀？
不是扯淡的吗？这不是。OK， 这样哈，我还得再最后一次进下广告，最后一次进下广告啊！这个广告不能过滤，咱刚才说了，所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广告，
你说我扯淡，
不好意思，再我这个上文书跟白灵聊的正到这个渐入佳境的时候，就是你呢是确实哈，我再最后一次向各位听众重复一遍，白灵一旦到镜头前面。他是一个灵啊，他是一个很白的灵，他自己讲的，很单纯很纯，但是又非常有这个冲击性的，有这个有激情，有这个撞击性的啊，这个东西呢是上老天赏饭，就是叫什么祖师爷赏饭，说完这个之后，我就不再提这事儿了。但是呢，我要问你的就是，你是已经在国内就是那个年代哈、啊，就是说。中国的电影正在往上慢慢起步的时候，你那时候又是年轻，然后这个各种各样条件都非常好，大导演如谢晋都说你不应该跑到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你都不会的这么一个国家去所谓的闯世界，但是你还是做了这个决定，这个是让别人听的都觉得就是跌破眼镜的一个事情，所有人 特别是现在的这些演员啊，大家都很清楚，哎，我就这两亩三分地，我在这边能挣钱能吃饭，这是我谢天谢地，我不能够轻易把这个饭碗砸了。但是你没有这样做，那你这个当时除了要看世界以外，你还有什么想法？你是不是说我就是要去好莱坞？你人家说北影厂，人家有人提醒你说，当年你想去这个奥斯卡，想到这个好莱坞来，你是不是那时候就是你是不是一来就刚一出国你就到了好莱坞了？你还是先去纽约还是怎么着？
哎呦，我是纽约嘛，纽约大学电影系。
哦，对，访问学者，对，
访问学者。其实我这个人是，比如说像我前面说的，做过的事情就过了，对我来说不重要，知道吗？我不会抱着过去的功劳，觉得我的成就，我的什么。那昨天的事情已经过了，我从今天从零开始，这永远是我的一个宇宙观，就是今天从今天开始享受今天的快乐。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只有一天，就是今天。你明天这个时候说，
你这句话可以到中国餐馆里那只那个 fortune cookie， 就那个打开那个饼干哈，那个中国餐馆里给你的饼干里有一个纸条，就你这话，我们一生只有一天，就是今天。
人生只有我的那个 Instagram， 我每天都给 cookie， 我的 cookie 还救过人的命的。
哦、oh, okay ，
很多人专门去读我的 cookie， 就是一个智慧的小语录，真的很智慧的。所以就是对我来说，过往做、昨天做的事、前天做的事、去年做的事，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我不会去抱着它，这个。从来不会去这样，
抱残守缺，对，对，不能
对，所以就是永远就是今天我来体验。其实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来体验的，今天的体验和人和你做的事和你的感觉和你周围的氛围和自然的融合，就的 love making， 就是和
life,
自然的这些做爱的这个。浪漫，这是我的目的，就是享受每一天，把每一天过得实实在在，足足的，这就我就满足了。所以到好莱坞，当然我是一个很猎奇的，很好奇的，而且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的才华我的智慧吧，就是上天给我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是个超时代的，我的时尚也是超时代，真的是走在任何人前面。
是，
所以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说我要把它展现出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这个潜能是我们看不到的，在我们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身体里会有这种奇迹，会有放射出这么大的能量和磁场，让大家去哇，就是惊艳，惊艳的磁场，每个人都有。那么我是喜欢体验这种。当我在表演时，在好莱坞跟很多很多的大明星合作过，他们都有一些怕我，因为我完全是个无拘无束的，我想干嘛干嘛，就是这种磁场是让人很紧张的，因为我自由的。
我记得你拍
是规规矩矩的，
你拍过。The Crow 就李小龙的儿子那个 Brandon 跟你这个拍过呀，乌鸦那个叫，你那个时候是人在纽约吗？还是说已经搬到了洛杉矶来了？我
在纽约，
你在纽约，
那是我的第一部好莱坞的电影，我一句英文都不会，我花了3个月查字典看剧本，根本不知道看的是些什么，
哇，
不懂，
哇，没有，
我在现场什么都不懂，
哇。没有一个这个，没有人给你把剧本给你翻成中文，
没有翻译。而且我的租，后来就是那个电视台，他要给我提供房子什么乱七八糟，我说我不要，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打入美国市场，不是在美国的华人区。所以他说，白琳，你既然不愿意在这儿长期干的话，那么你就不要干了。我说好，我就辞掉了。那个诱惑，那个绿卡房子年薪多高的车我都有，我都不要了。就是说，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人如果你有一个目的想要做什么，你一定要100%的在哪，你不能就是一只脚外一只脚在里面，你做不成的。
你说的这个是就是在纽约的一个华人的电台是吧，他给你
电视台
哦，
闹新闻，就7点钟什么什么、哪一天什么什么、什么新闻、出了什么事，
天气多少，对，多高气温啊，什么有没有风等等，这些气温。
不是天气预报，
不是天气预报，
是报新闻的、
哦、okay, okay,
国际新闻、现在地震了、现在换总统了、
OK，All right， 所以呢，你就把那个职辞，人家说那你不做的话，那你就不要做了。你说那好，我就不做了。 然后
哎呀，我去打餐馆，我去
好
多这些经历。我跟你说，我当餐馆的时候是最快乐。我那些朋友，包括那个时候我跟曲晓松是我的男朋友嘛，谭盾啊，他们都来哈、啊。
嗯，
就说、
嗯嗯、
这个白领怎么那么快乐，当那个服务员又跳又唱的。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永远的职业，我是个最快乐的服务员那个时候。
快乐的服务员，对对对对，
真的开心死了。
我记得我在纽约见过，在马路上见，在吃中餐馆见过你跟小松我们那个那是就是，然后怎么就这么说吧，这个 Crow 这李小龙儿子这个电影是怎么找到你的？
我是 audition 啊，我 audition 就在纽约 audition 啊。
OK，
我就是英文都不懂 ，audition 很多每次都有 callback。
哦，
很多人就觉得他那个英文都不会，怎么总有 callback
就是让你复试，就复试，哎，
对，这个说你还有什么名堂啊，都给 callback。哦，所以我好多趟飞到洛杉矶的时候去 callback 去面试。
哇，
就觉得还有点什么，所以那个 casting director 那个 Crow 很喜欢我。当时我去考乌鸦，那根本拿不到这个角色，所有的女孩子都是穿着鼻孔啊，画着黑嘴唇啊，戴着耳环啊，就是那种 gothic， 就是 dark， 我就是看起来就像那个怎么说中文 gothic world， 就是戴黑眼圈，
啊、gothic,
对、
嗯嗯嗯，
头发是红的、绿的，就是
哥特式，就是很那个
哥特式，
嗯，
朋克那种还是、
嗯、
我呢，就是那个时候头发很长，而且没化妆，穿个牛仔裤，穿个 T 恤就去了，然后进去，我说这个根本不是我的角色，结果我就回来了，我的代理人牌说，白琳那个 callback。说 callback 什么 callback？
什么叫 callback？
回去，
嗯，
对，他说你能不能去买一个
好点衣服，
一个 dress， 就是不要是 T 恤，就穿一个装，就什么女装哈，
yeah.
一个裙子性感一点的，化点妆。我说哦，好的好的，我化了妆。我记得当时我买的那个裙子80块，好贵啊，对我来说。
Uh-huh.
我买了一个就去了，化了妆。
对了，
然后
那
我
你说。不是那个时候的，那
考试到一半，导演就说 perfect，
就是他了，
完美的，
不，
你说
那个时候的这个叫什么复试啊？就是就 audition 就是初试了啊，等于是这个演员初试。这个那时候的复试啊，不像现在说什么寄个什么 YouTube 的这个什么
什么，
得把人要从纽约飞到洛杉矶来，然后再飞回去。说让你复试的话，就再飞一趟，所以呢，那时候是很正式的事情，是一旦说要让你复试的话，一般就是最后剩下的两三。
你知道我当时，对，我当时就到任何场合考试和开会，我都说 I'm from China, my English poor， 的，我只能说这两句。然后说 Pardon me, I'm from China, my English poor， 然后人家就笑，我听不懂啊，完全听不懂。然后我的代理开会说 She has no clue。我真的听不懂。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到纽约还哭啊，去考试嘛。
嗯。
然后纽约有一条街叫 Broadway， 有一条街叫 Bowery， right？
啊。
我根本不懂。然后我就那个号码，因为中文是1000、10000，在美国是 10,000，我搞不清楚是什么号码。
哇。
我永远变不清楚。我就去，然后我的代理人说：“你怎么没去考试啊？”我说：“我去了，那个西班牙女的抱着孩子快让我滚。”我去错了地方。我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然后考莎士比亚，考我去了，然后我就好笑，我说 to be， 哦 ，not to be， 那个 casting director 选演员的导演当着我的面
大笑
打电话呀，大笑，
哦，打电话，哎呦，
我在考试，他在打电话，你说哪有这样的？
显然就是就觉得你不行，就是
对，就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根本不可能，我根本不知道人家讲什么，对不对？
那我问你一个这个小的花边新闻，就是花边的问题，就是李小龙的儿子，在出事故这个开枪，现场开枪的时候，你不在场，对吧？
不在那个时候，你要看那部电影吧？那部电影现在是我去所有的影迷签名会，那个影迷啊，风靡的，身上全是那纹身纹的，我们这部片子的，
啊、
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那个经典嘛，
Icon, 经典，对对
对，
对
iconic。他当时他很年轻啊，
对啊，
而且他，你知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啊，我跟他，他们把我跟他放在一间小的化妆室，就我和他，
嗯，
因为他的脸化妆嘛，我有一个背后的纹身要花很长时间
，OK，
然后他教我打 电子游戏哈。过了两天，他就说：“哎，白琳 ，you're Chinese, right？” 我说：“呀，
当然。”
他说：“I am Chinese。”I said no。我说：“你是一个很帅的白人帅哥，
yeah.
你在骗我吗？”他说：“No, I'm Chinese。”我说：“真的？”我说：“谁是中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说：“你是父母是哪一个是中国人？”他说：“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我说：“你父亲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很有名的中国演员。我说：“真的？谁啊？”他说：“Bruce Lee。”我说：“哦，我从来没听过。”
没听说过。
他说：“没听过，没听说过。”我说 ：“Bruce Lee, no, I don't know。”
李小龙。
I am Chinese。然后他有一脸的失望。我们当时在北卡罗来纳州。
Okay.
然后我就打电话，其实就打到当时曲小聪嘛，可能这些打到纽约。
对。
我就问我说：“这个有一个演员说他的那个爸爸什么布鲁斯利什么有名的明星，我说谁呀、啊？我不知道。”他说：“白领李小龙。”我说：“哦，因为我不懂中文嘛，不懂英文嘛，
我
布鲁斯利是个谁呀、啊？”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哦 ，I know who your father is， 李小龙。”他好开心啊，所以更不知道他。然后他呢，他对我特别关照。
Okay.
他说他可能心里想。This girl， 她说这个女孩不知道她进了一个什么世界，这个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对啊，什么都不懂，对，
她可能有一点让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因为
李小龙
来的时候
也
是个华人，
啊、
什么都不懂，
对，
大家也是歧视她，也是这么复杂的一个好莱坞哈，
对，
虽然我的年代不一样，但是对她来说，她知道，她 This girl have no clue， 她天天就说 My English poor one from China， 就这两句话。然后他经常问我要不要吃这个，给我拿一些小点心啊什么的，特别关照我。我当然我完全不是完全听得懂，但我能感觉到那种爱，那种关心、
关照，对关爱。
对，
他的父亲啊，他李小龙本人呢，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李小龙啊，
香港。
他是美国出生，他是美国出生。然后他妈妈是、讲英文的人，所以他在家里头应该是至少讲一些英文的，在家里面。那但是他跟爸爸是讲中文的，所以呢，李小龙的那个环境呢，应该是来的时候比你好一些。当然，但是 Brandon 他这个儿子呢，显然是。听他爸爸说过，或者因为这很多人都知道，李小龙刚来的时候，刚闯好莱坞来的时候，确实是很多阻力。但是呢，人家李小龙嘛，人家这个功夫了得，所以很快就征服了这个美国的电影观众。所以呢，那就是说这个Brandon 李小龙是叫 Brandon，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叫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神奇啊，就是说。我怎么会在这部片子里面又是李小龙的儿子的这个电影哈，我就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联系吧，就是我觉得当时是好像是杨燕子，我见到他那个时候好像见过面嘛，然后他跟我说他看了那个乌鸦，说他完全不知道是我知道他看到我的名字。就是完全不像我，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就是我完全就是这部电影吧，就是把我的魔性的一面，好像好莱坞把它发掘出来了。我是一个非常，我在中国大陆演的就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就是浪漫的少女的这么女主角的角色，就浪漫的女主角。到这里就是因为乌鸦是比较 dark 游戏，
对对。
就是有一种魔幻的这么一个电影吧，
嗯，
所以我就觉得在好莱坞把我另外的一面打开了，
嗯，
就是说这个全方位的作为一个演员来说，可以是单纯的，也可以说是魔幻的，
对，
就是都打开了，
嗯，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当时我每次我到影迷签名会，很多因为很多的影迷喜欢这个电影嘛，
对，
我每次谈到李国豪哈，
李国豪，
我就会觉得。就给我为什么让我这么爱电影哈，就是觉得不管他在不在了，不管岁月怎么把我们人类的年纪的变化，不管好莱坞包括那些老片子啊，飘啊，卡萨布兰卡，就是怎么变化，那个水瞬间捕捉到的永远是那个样子，
是永恒的，
就是说电影可以frozen time 可以改变时间，
就把时间给冻结，
凝
固时间，对
对对，
凝固时间。
但是它又是活的，它又是活的，这就是电影的神奇，
魅力，
所以电影这个产业的神奇，
对，
是它的神奇。
嗯，
所以这个让我这么爱电影，而且呢，我就觉得当时就是这个是巨大的震撼。
嗯，
而且当时我们拍戏的时候，你要看那个乌鸦那个电影，在那个桌子那个是就是轰轰烈烈的一个场面，就是我都坐，我不懂英文嘛，哎，你不要坐那个要爆炸的，我都看不懂哈英文，就说你碰什么都要爆炸，我都哎呦吓死我了。但是在他出事的那个场面，就是他和另外两个人简单的一个场面，所以就是说不着这种命运事，所以。我就觉得吧，就是后来就是个电影停了嘛，其实已经拍完了。后来他的妈妈就说，李国豪要让这个电影又见到观众，因为他在里面很好，所以就是当第一次，对，当我第一次，后来我又配音做什么，我在荧幕上就在那个放映室配音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毛骨悚然，因为这个人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哈，
哎呀，
突然不在了，
不在了，
但是我就感觉到他的灵魂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我们人类的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在那里，所以这就告诉我了，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年纪的，是永远不会消亡的，所以这就大家给大家一个安慰，死亡是我们人类肉体的死亡，但是灵魂不会死亡的。
这样我得给我的听众，可能有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李小龙的儿子叫李国豪，我想起来他名英文名叫 Brandon Lee， 李小龙的儿子李国豪1994年跟白灵主演了这部电影，他李小龙儿子
这个电影叫乌
鸦，
电影的名字
叫乌鸦
The Crow、
yeah、然后在拍摄过程中呢，就刚才白灵讲说别处都动不动就有炸点，就是有炸药包啊，很危险，但是这李小龙儿子拍这场戏致命的一场戏，就是他跟另外一个演员，就他那人
非常简单，
那手里拿一把枪，那个枪照说按照好莱坞的规矩哈，头天晚上都必须把子弹，本来就很少用真子弹，但是可能为了声音啊等等原因，那时候还是就是同期录音还是很重要的哈，现在也重要，他就没就居然这个枪械员就没有把最后一颗子弹给拿出来，以至于。当那个演员跟
不是那个大兴啊，这个谜永远都没解掉，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就官方这么说吧，就那个结果那个演员呢，就冲他按照剧情要求是什么，还是搂了子弹，就居然就从枪里打出来，就真打到了要害处，就把李小龙的这个儿子李国豪非常优秀的演员就没有了。所以白灵呢，在看到他们当时拍的样片或者最后的成片的时候，在看到李国豪的形象的时候，白灵就有了今天你这个白灵，你这句话以前跟我也说过不止一次，就是人的这个电影是有这个魅力，它的魅力就是能够把一个人的最精华的这个灵魂部分，当然也可能是最丑陋、最等等哈，各种样的，给它封冻起来，而且是永远的封冻下去。这句话说的也是一个 fortune cookie， 也是一个中餐馆里那个 cookie 的那个一句话。
我觉得是个奇迹，一个 magic， 不是一个魅力的哈，是个奇迹。这个产业，电影的产业哈，是个奇迹。就像你大兴刚才说吧，冻结了，但是它是个流动，它是个动的。画面就是说，简直是很神奇。就是说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它是活动的。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电影哈。我希望就是现在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了，好遗憾。我觉得在电影院，有时候我去看电影院去看大电影，很少在手机里刷。我觉得他的那个好多电影工作者付出的精力，比如他的音响、他的画面、他的灯光、他的质感和演员，当时就这小小小的手机里看不到的，我觉得很遗憾。如果大家能够回到电影院去感受到这种音响、这种画面的质感，那是不一样的震撼。
对。OK， 那我们再往前讲这个，Crow 这个乌鸦这部 The Crow 这部电影，就让你好莱坞就注意到你了。然后接下来又是什么戏呢？
这个是我的第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嘛？这部电影就是很轰动，当时因为
拍的也好，
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当时他们就让我回来。我觉得是那个 Ed Prisman 哈，当时是那个索尼公司吧，他是从那儿来，这个片子一个大的采访，然后他们请我来。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跟他天天在一起化妆什么的。
对
，Access Hollywood 啊 ，Entertainment 全来了。这个我在那里 哎呀，哎，说不出来话就哭
了。I'm from China. From China.
对对，我的英文没有那个能力去回答，我简直好遗憾，说不出来啊。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想表达，但是说的结结巴巴结不出来，好遗憾啊。
嗯。
所以就是反正那个是我的第一部好莱坞的电影。那么第二部接着就是我第一部女主角，就是《红色角落》的电影，跟理查基尔演的。
嗯嗯。
大星也在里面。对。
哎呀，跑龙套而已。
大星演个法官。
跑龙套而已。
跟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
跑龙套而已呀，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我是。
其实大西你在整个我们的 audition 过程，你都在和另外一个人帮忙的，你在是吧？翻译帮忙。
对对对，我一直在拍挑演员啊，什么是那些国内来好多国内来的演员，我都参加这个选角来着。我呢是这样啊，白琳，我这个可能没我忘了有没有跟你讲过，就是在其实就是在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因为我们两个是名副其实的对簿公堂，因为理查基尔站在中间，你站在那个辩护那边，我站在这个控方哈，所以我们两个经常互相对互相瞪着，然后互相瞪大眼瞪小眼儿，那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能够觉得我对面这个人，那时候我是不懂什么叫表演的哈，我是一个什么都我是个不开放的人，所以呢，我就能够觉出来我对面这个人。就是你了，他的气场是通的，是开的，所以呢，从那以后，你知道，咱俩一见面，我就说白琳是好演员，我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啊，你要是有什么什么这个这样争议，那我不管，但是说白琳是个极为优秀、极为有天才的演员，这是我到说到今天的都是如此，所以红所以这个红色那你这个。那个戏呢，也是把你飞到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可能也好几次，连我啊都飞了两三次似的。
对对，就是要考试嘛，而且当时我就带了一个包，说你就飞来做一个那个 screen test， 就是试镜嘛，然后飞回去。
嗯，
我就带了一个小包，结果就把我留下来了，留了很久。而且当时我还觉得那个当时的那个试镜有邬君梅、陈冲和我。
对，
我们三个人。
对啊，
而且呢，当时我在这边坐着等着，我就听着那边可能是陈冲、邬君梅大笑跟导演，因为他们英文很好嘛，
开玩笑，
笑啊，又聊天，就是他们很亲近，我就从凳子上摔到地上来了，你都不知道，
哦，
我吓得我呀，我又因为。我把我困到那个洛杉矶这么久哈，然后他又跟导演跟那些那么好的英文陈冲、邬君梅都有名大笑，我说我还有什么机会啊，我在那吓得我从凳子摔到地上，一直在那吓得
结果是
真的，我跟你说，当导演跟我说，他说白琳你什么感觉，三个月啊在训练，我就是还在考试，你说刚开始你不要我了就算了哈，三个月以后你再说不要我大家都在谈论这个白琳是谁啊，他在最后你好像从一个绳子从天上把我掉到地下，你说吓不吓我，然后当时导演给我就局长，我当时觉得我的胃也疼头也疼，一天到晚拿的不对然后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简直折磨，后来导演说你什么感觉，我说这之后啊你可以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去，我不骗你大西、
wow.
那个折磨我真的是这样，不光是考试折磨，精神折磨，因为陈冲、邬君梅摆在那儿了，对不
对，
张曼玉、巩俐所有的人包括杨子荣他们全部都试过一遍的，
哇、wow.对呀、啊，对呀、啊，这那时候，杨紫琼那时候，对呀、啊，杨紫琼，对杨紫琼那时候要已经拍了，
张曼玉也是，对，
也是张曼玉也讲英文，应该可能也不错，我记得，张艾嘉好像也不知道，张艾嘉可能年纪大了 ，anyway， 这张曼玉有，
然后我在那儿就我一个人，谁也不知道，我英文根本都听不懂哈、然后在那儿跟这些人比，但是呢，你知道导演还跟我说喜欢，就是我的那份细腻的朴实的，他感觉到我是真的。是中国人，他觉得陈冲、邬君梅很美国化了，你知道吗？哎，就是很知道怎么和导演这些打交道嘛，因为毕竟他们在这儿待了嘛。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这里我英文也不会，完全就是中国从中国来的，就像如果在北京，就像。 从一个乡村里来到北京一个土包子哈，我呢就是中国大陆来到好莱坞的一个土包子，真的是这样。
那个戏啊，我知道导演呢在去中国做田间调查，在中国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所以他知道一个中国大陆的人大概什么样子，确实是就是你那样子那个。就是、
他需要，对，他想找一个其实。不是土，他想找一个就是纯粹的中国女性的那种细腻、那种敏感、那种无畏、那种博大的那种智慧。其实你说包括到今天你在那个好莱坞的华影片去看，真的红色角落我的角色是没有的，包括什么 Rich Asian 那个没有办法跟我的角色比，
不是对，不一样，
对，那个是两回事儿，对不对？那个我这个是地道到一个非常朴实非常智慧的一个现代女性，而且是在帮助一个就是非常智慧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女主角的角色，跟那些什么都不一样的一个题材，所以我非常为我自己骄傲，能够就是战胜所有这些女性拿到那个女主角角色。
这样哈，白琳，我们这个时间最后也不是广告哈，那个这个没不需要过滤，
完了吧，差不多了。
不是，
哦，快十一点了。
这样哈，我要问你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拍这么多戏的过程中啊，因为一共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份的感动哈、啊，也有感动别人，也有自己被感动。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讲一个，就你在拍戏时候，或者是你自己特别受感动，或者是你觉得这场戏我演的，真的是能够惊天地泣鬼神，有没有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跟我们讲讲分享一下？
我想想哈。
嗯。
哦，对了，突然冒出来的是我在电影《安娜与国王》里演的那个 Tupton，
就 Jodie Foster， 跟周润发和
对 Jodie Foster
周润发对。
为什么这个是最打动我和最打动观众？很多人说我的《安娜与国王》和《红色角落》都该得奥斯卡，但是我是一个新人，我的表演是这个在《安娜与国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和最挑战的，也是最打动观众的，就是我把我一头一长发到过腰的长发全部剃掉，成了一个光头。
哇！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牺牲，也是对我的挑战。我觉得真的，大家说裸体哈，女人要剃一次头才知道什么是彻彻底底的裸体，没有头发了。
又是一个 fortune cookie， 又是一个 fortune cookie，
真的没有头发了。我跟你说，这个你知道什么人剃头吗？囚犯、尼姑，对不对？
对，囚犯、尼姑，
对，没有别人。那我的头发这么长，但是如果我不剃头，把那个头全包在里面，那很不真实。
对，
而且《安娜与国王》我的角色，我非常喜欢我的角色。为什么？现在的爱全是一种交易，一种 business， 对不对？
Okay,
yeah. 你能得到什么？男女的爱情没有爱情。那 Captain 我的角色，这个公主把她从轿子抬到泰国来嫁给这个国王，而她为了她自己的爱人背叛了国王，要去寻找她的真爱，哪有？这是真爱啊，国王都不要了。周润发演的国王，他要我，但是我背叛了他，去跟着我的这个穷小子的爱人走，爱 lover。那么那一场戏，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对这个非常感动的，就是当然我跟你会说回来，我就跟你说一点，我有一次在那个。在去拍另外一部片子，就是《安娜与国王》之后，都是给我的头等舱哈。头等舱嘛，我总是喝点酒啊，就是穿得很随便。我喝了酒脸就红，在那肆无忌惮躺在那想干嘛干嘛哈。然后放《安娜与国王》，我说天哪，千万不要放，因为我都那坐在那里，我在那儿插着脸子吃东西哈。那个角色是那么的纯洁的一个为爱牺牲的一个公主。哎呀，我就是蒙着脸戴着帽子，我希望人家不要看见我，因为我不愿意让破坏他们的形象。
哇、wow. ！
但是呢，我就回来，然后大家说 ，Bye bye you that you， 哎呀，我觉得好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只有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但是这个，因为这个角色太他的魄力太他的张力太大，所以我要跟你说那场戏哈，就感动了很多人。那么那场戏就是在。他不断地捡回来周润发的近景，周润发的近景捡到我，就是最后一个一场戏，就是我被斩首。 因为我要追求背叛了国王嘛。
嗯，
那场戏我的拍摄你不知道真难，大戏我们在那个马来西亚拍摄，那个高温啊，100多度，而且当时是要日落之前要拍完，那个抢，你知道现场那个20十几福特公司那个那么大的架势要抢，大家都在脾气都不好，快点快点要日落，要你知道那现场乱，
太阳落山了，对，嗯。
对，然后呢把我拉着坐到那个地上，我背后是光的，就带着前面一个那种囚犯的衣服哈，
嗯，
然后拉着我坐下，我的大腿啊那个到那个晒了一天那个实地地方吧，我就觉得我的皮肤都要被扯下来，就那么烫，我说我不能坐我不能坐，然后他们就弄那个香蕉叶子打下着水，就是不沾我的皮肤不会烫掉啊，就在那个烈日下，然后把我泡着后面那个粗的那个树干，干燥树干全是那种枝杈全都戳破血了，我真的不是，他们那些群众演员把我后面一弄捆起来，我说天哪，我说疼死我了，你干嘛，然后我在那么焦躁的那些中要演最后一场戏，大家可以去看，那么这是我的选择，当时那个导演什么就你演吧，我们赶紧要拍，就机器就4-5架机器全家的等着我，因为那个时间很宝贵，而且他们机器要转，然后我怎么选择，我可以大哭大闹，因为你最后斩首你，那么这个结尾很容易做，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它不够高级，你知道吗？但是我的身体跟我要达到东西是相反的，因为我在挣扎，我的皮肤的到处难受死了，我找不到那种和谐。那么要拍了，最后你在电影上看到的是我的这种平静，它感人的简直是，因为那个音乐可以真的是感人。那么我怎么做到的哈？当然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掌控，一个心灵的一种和谐。就是我最后把我的所有的皮肉的这些挣扎全部排斥掉。就说你要极大的就是内在的强大的这种力量，我知道你是谁，把我所有的东西，把我的磁场拉回来，而把我的皮肉痛苦摆开。那么我最后他拍到我的近景的时候，在展示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远方的日落，因为 sunset 就日落马上要消失了。我在默默的对我自己说 ，I'm home， 我回家了，我回家了。就是在我脑子的东西，当你在回家的时候，你是安详的，你是平静的，你是超脱的，但是有一点甜甜的伤感，你知道吗？这个的张力，这个的震撼，比我大哭大闹不知道强大多少倍，对不对？我大哭大闹一阵，然后把我压下去杀了，这个有什么？
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对。
对，最后我是超然，就是一种禅的境界，是一种高级的，是一种和谐。当你在和谐的，就是你听到很多和尚在念经的是和谐超度的感觉，这是我自己找到，我自己演出来的。
导演没有，导演没有跟你讲是吧？导演没有时间说，对。
导演都在发脾气，都在干镜头。你知道现场乱了，
对
，顾不过来，而且这帮群众演员那么多，那个场面很大，群众敲鼓打锣，日出谁顾得到？到我呀，然后镜头是要到我，这到导演顾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要找到我，因为电影是其实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你做完了永远不可能重复，
对
不对？
对，
那么在这个点上最重要的是我要找到我内心的平静，那么当你为了爱去牺牲的时候你是欣慰的，对不对？
对，
这个是最简单最高级的一个点，我做到了，这个是我这个感动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每次看到这打动，所以就是这是最感动，而且我为了爱为了艺术牺牲把我的头发全部剃掉了，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这样大家呢就要，
女人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很难做到，
做到
那么我做到，就是说你的给予你的100%的纯洁的爱，会把你带到你想带到想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和你想完成的最高的使命。
对，好，这样哈，我今天的这个访谈嘉宾是白琳，我相信大家会让我再把白琳请到我的直播间。刚才他给大家分享了很多他演戏跟他的感受，跟他演戏的经历。那白琳就多谢，然后1000次、10000次的感谢啊！咱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收听，晚安呐、啊。
对，
好感动，谢谢大
新，谢谢，好，就这样，
谢谢你的时光 ，OK，
拜拜，